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心。我要向你们坦白我生命中最大的悲伤，你们会明白的，因为这也同样是你们的，也是主的，就是我们一点都不因恶人的死亡而感到快乐，我们也不为那些要下地狱的人感到开心，我们渴望人们被拯救，这是每一位真基督徒内心的真实想法，愿所有人都得到救赎。我们曾经学过地狱里财主的故事，即使下到地狱，他还是有传福音的渴望，想要找某个人去警告他的弟兄。如果那些被咒诅的人有这种冲动，那么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对于罪人的救赎并逃脱永恒的地狱，要有怎么样的冲动呢？世界上很多宗教应许人可以上天堂，却不能兑现。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是撒旦的骗局。事实上，除了真信仰和真福音，其他宗教都是骗局。很显然的是，罗马天主教是属于假的宗教。这不是因为我有这样的言论，而是因为他们怎么样看待圣经，怎么样解释福音和宗教。要理解一个假宗教，你需要做的就是看他们的信念，理解他们的主张，然后根据神的话来评估，这样就可以清楚辨明了。今天在福音派信徒当中，有不少人非常齐心协力地接受天主教，以为他是真的信仰。很多福音派信徒并不认识真福音，不仅是天主教徒，连新教徒也接受天主教，以为他是真的信仰。教会和福音机构里的福音派杰出领袖带领大家接受天主教，不将他们视为非信徒，不将他们列为宣教工厂已经很多年了。几年前，一份称为福音派和天主教联合的文件面世了，就是福音派和天主教体系的联合。很多著名的福音派领袖在这份文件上签署了，但是这份文件带给福音派没完没了的争议。为此呢，我也参加了一个长达7个小时的会议，与一些福音派领袖一起质询这份文件的签署者，叫他们重视天主教的可怕事实以及对福音的误传。我们呼吁这些人把他们的名字删掉，全心全意否认这份文件，可是没有人愿意这么做。所以福音派一直接受天主教，很重要的是很多人自称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对于天主教的特征呢感到很困惑。我们需要解决这个困惑，因为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明白天主教并不相信真福音。天主教的核心 是弥撒。讨论之前呢，请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讲清楚，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牺牲的本质。希伯来书第七章26-28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那是成全到永远的。这里的关键词是一次，一次牺牲，根本不需要每天献祭和牺牲。希伯来书第九章11-14节重复同样的真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这是过去时态，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的关键词又是一次啊，一次牺牲。第十二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第九章24-28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又是这个词，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就是这个时代的顶峰，就是基督死亡和复活这事。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在第28节，再次出现一次这个重要的词。第25节说，基督不需要经常献为祭，基督不要重复受苦，就像第26节表明的，世界立定之先就已经设立好了。因为再一次说一次是所有时代的顶点，神用了过去式，通过耶稣自己的牺牲来除去罪。希伯来书第10章10节，我们凭着旨意，就是神的旨意，就是之前在第9节说到耶稣降世要做的事情，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成圣的意思呢，是以救赎的方式从罪中分别出来，也有持续的意思。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里又提到一次。第十一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件事的定局呢，是非常清楚的。耶稣降世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让我们永远成圣。不像祭司要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呢不能除罪。只有一个祭物一次献上，通过一个人才能除去罪，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献祭。所有旧约中所献上的祭物都是为了描写和发展对最终献祭的渴望，只有这最终的献祭才能真正的除罪。旧约有祭司、祭坛和祭物，这些呢都是影儿，等候基督最终的献祭临到。基督来献上自己为祭，神悦纳那一次的献祭，让罗马人在公元70年毁坏圣殿、毁坏祭坛，因此也毁坏旧约整个献祭体系。所有家谱的记录以及祭司支系中的所有记录，从而永久地结束了祭司职分，不再需要献祭了，不再需要祭坛了，也不再需要祭司来执行特别的献祭。通过耶稣基督的献祭，这一切都终结了。今天献上的任何祭物都不符合圣经，也不能成就任何事，因为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所以今天任何祭司声称自己有特别的祭司职分、特殊的祭司秩序，那都是虚假的。我们所有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需要中介，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已经没有圣殿、没有祭坛、没有祭物了，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祭司。尽管如此，天主教的体系还自己设计了祭司制度，在世界上每个教会设立了祭坛，并且在那个祭坛上一直献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献祭，就如同重新发明了立位的祭司制度。天主教会一直这样要做到末日，做到世界的终结，这是他们自己在书上说的。天主教重新建立了神所毁灭的东西，那是立位祭司制度的变异，而且那是祭司制度的不合法变异。我说它变异啊，是因为它掺杂了异教、异教的神秘主义和偶像敬拜。弥撒只能由一位祭司在某种祭坛上献上的祭。弥撒对于天主教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呢？为了向你们说明，我引用天主教教义问答上的话。好，引用：弥撒是基督徒生命的来源和顶峰，这就是说弥撒是基督徒生命的起源和最高点。枢机主教拉辛尔，也就是教宗本都十六世，我引用他自己的话：弥撒是我们信仰的总和和本质，这不是次要的，不是在边缘上的，不是很多教义的其中之一，这是体系里的 核心和灵魂，尽管还有七个圣礼，这是最主要的圣礼，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弥撒是个骗局。因为像我刚才说的，不需要更多的献祭了，也不需要更多的祭坛，现在已经没有神所居住的圣殿，没有了会幕，没有了祭司制度，所以弥撒是假的祭司在假的圣殿里，在假的祭坛上进行假的献祭。本质上这是对基督在十字架上个人献祭的否认，因为弥撒是为了无用也不敬虔的目的，由不合法的祭司在不合法的祭坛上屡次献上基督。归根结底，像我一直在说的，天主教是个混合，大多数是异教信仰加上一点点基督教和很多基督教术语，这是为了欺骗灵魂，这是不能带来救赎的鬼魔宗教，绝对不可能带来救赎的。约翰·本莱恩是个天主教神父，他呢曾经帮助教徒明白弥撒的重要性。布兰写过一本深受欢迎的书，叫做《数百万人的信仰：天主教的凭证》，这是经典作品。他写到，当神父宣布献祭的重要话语时，这就是弥撒。神父到达天上，将基督从他的宝座上带下来，把他放在我们的祭坛上，为人的罪再次献上。神父所拥有的这个能力，比圣徒和天使还要大，比萨拉福和基路伯的能力更大，比童贞女玛利亚所拥有的还大。当基督透过万福的童贞女一次成为肉身降临世界的时候，神父将基督从天上带下来，使基督在祭坛上成为永远的祭牲。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总是看到耶稣受难像，而不是空的十字架呢？神父将基督从天上带下来，使他在祭坛上为人的罪献上自己，成为永远的祭牲，不是仅仅一次啊，而是成千上万次。你们看到其中的对比了吗？玛利亚只是一次把基督带到世上，而神父呢，把基督带下来可以无数次。神父要比童贞与玛利亚有更大的能力。天主教这样说是很令人诧异的。对于玛利亚的任何学习都表明玛利亚有神的能力。我们无法期待像这样的体系能够保持其一致性，对吧？好，他继续说，看那永恒全能的基督神低头谦卑地顺服祭司的命令。布兰的最后一段话说，基督徒神父的职位有何等崇高的威严，他有这种特权做基督在地上的大使和副摄政，他继续执行基督服事的本质，他用基督的权柄来教导忠心的人，他用基督的能力赦免忏悔的罪人，他再次献上相同尊荣和救赎的祭，那是基督在各个他献上的赎祭。怪不得属灵作家特别喜欢称神父为第二基督，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神父就是也应该是另外一位基督。上周呢，我在拉里经的节目里面，其中一位神父说， 成为另一个基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圣经警惕我们要小心另一位基督和假基督，他们在末日会很猖獗，这就是在弥撒中发生的事情。这位神父被赋予比童贞女更大的能力，将基督从天上带下来。神父所需要做的就是讲话，而基督这位永恒全能的神就低下头来，谦卑地顺服神父的命令。这一切都是在16世纪的天特会议上所认可和澄清的。天特会议确证很多事情，因为他们回应宗教改革。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义。当天特会议说一些事的时候，教会就跟着说。当教会说了之后，那就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了，因此是不能改变的。天特会议在1551年10月开第13次会，这些会议呢进行了很久很久，他们在那个会议上发布了一道命令，圣餐中最圣洁的仪式弥撒。这段命令的末尾有一系列的法规，这些法规提供了革出教门和咒诅的依据。他们所做最强势的事，说出最强烈的话语，就是咒诅。这些法规咒诅拒绝会议教导的人，那些法规提供关于教义的简洁定义。我给你们读一些与弥撒有关的法规，就是关于圣餐礼的问题。法规第一条就是关于圣餐礼最圣洁的仪式。法规第一条，如果任何人否认圣餐礼里的仪式包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和他的灵魂和神性，这就是整个基督，却说基督只是标志、记号或者力量，他就是被咒诅者。若有任何人说基督的身体、宝血、灵魂和神性不是真的在酒里和圣饼里，这个人就要被咒诅。法规第二条，如果任何人说圣餐礼的仪式中饼和酒里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是结合的，意思是他们全部都在里面，如果否认了饼的全部本质就是身体，酒的全部本质就是宝血，只有饼和酒的存在，这就改变了天主教会称作为圣餐变质论，让他受咒诅。换句话说，如果你说基督的灵魂和神性不在酒和饼里，你就该受咒诅。如果你说基督只是跟饼和酒在一起，你也该受咒诅。你必须要说的是基督在里面，饼和酒不在里面，尽管他们看起来在里面，这绝对是神秘主义的把戏和废话。法规第八条，如果任何人说基督在圣餐礼中只是属灵上被领受，而不是仪式上和真实的被领受，让他受咒诅。就是说，如果你说在领受饼的时候，因为领圣餐者只有饼，如果你说基督只是属灵上在里面，而不是真的在里面，你就该受咒诅。11年之后，在1562年，天特会议的第22次会议举行了。这一次发布的命令称作 关于弥撒献祭的教义，让我读这一条命令的第二段。神圣的会议教导说，由于这个在弥撒里纪念的神圣献祭是以不流血的方式献上的，而相同的基督曾经以流血的方式在十字架的祭坛上把自己献上，这是真的具有挽回性并且有这个效果。如果我们以真诚的心和正直的信仰悔改，以恐惧和敬畏的心亲近神，我们就能及时得到怜悯和恩典。换句话说，那弥撒真的是基督，弥撒是在真祭坛上的献祭，并且是由真神父完成，就像旧约祭司在祭坛上献动物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是没有流血的方式。尽管基督是被献上和被牺牲，因此挽回的目的达到了，对于罪的处理也达成了。天特会议继续说，牺牲者是一个也是同一个，意思是基督现在是那位牺牲者，就像是十字架上的一样，在这个弥撒里是相同的，就是基督。那时候他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现在由神父献上，所以神父献上成千上百万次基督作为祭物，而且是同一个基督，真正的基督，是实实在在的基督，不仅是属灵上的基督，而是真基督，身体、宝血、灵魂和神性。这样的献祭是慈悲的，有挽回性质的。天特会议继续说，大家都理解这是不流血的献祭，但绝对是真实的献祭，这是为了罪、刑罚、满意以及所有其他忠心的活人所需要的东西而正确献上的，也是为了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离世的却还没有完全被洁净的人所献上的。他们在哪里呢？在炼狱里。所以这是对活人和死者的挽回。在那条命令的11年后，对于那些否认的人竟然还有更多的法规和咒诅。法规第一条说，如果任何人说在弥撒里并没有把真实的祭献给神，或者所献上的只是基督被赐予我们去吃的，这人要被咒诅。如果你说我们在吃基督，既真的在吃基督的身体、宝血、灵魂和神性，但这却不是献祭，你要受咒诅。法规的第二条说，如果任何人说这些话，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基督没有建立使徒的神父，或者没有命令使徒和其他神父应该献上基督的身子和宝血，这人要被咒诅。如果你只是说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就不是天主教的标准，你要受咒诅。法规第三条说，如果任何人说弥撒的献祭只是为了赞美和感恩，或者只是在十字架上献祭的纪念，而不具有挽回作用，这意思是这是没有效果，不是神所接受并且赦免罪的真实献祭。如果你说这不完全是真实献祭，这只针对那些接受的人才有用，或者说不应该同时为了活人和死人献上，就是说只有在那里的人接受它，而不是其他不在那里的活人和死人，为他们的罪、刑罚、满意， 和其他需要献上，让这人受咒诅。如果你说不在那里的死人和活人不算的话，你就被咒诅了。法规第四条说，如果任何人说弥撒的献祭是对基督在十字架上至圣的献祭的亵渎，这人应该受咒诅。所以我们都被咒诅了。如果你说这个献祭亵渎了基督最圣洁的献祭，那么你就是在亵渎神，并且该受咒诅。法规第五条说，如果任何人说庆祝弥撒是为要荣耀圣徒，好在神面前得到代求，是一个欺骗的话，这人应该受咒诅。弥撒是献给死去的圣徒，好叫他们为我们代求，为活人和死人代求。为了确保你不逃跑，如果任何人说弥撒的法规中含有错误，这人应受咒诅。我的意思是，他们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咒诅你，没有任何出路了。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徒被捆在这个体系里了吗？这个体系充满了咒诅，没有出路。这是罗马天主教弥撒的神学，来自于天特会议。摘要第一，紧随着祝圣后耶稣基督真实完全的出现在圣礼中，是在祝圣之后才出现。第二，圣餐变质论，这简单意味着转变了本质，开始于酒和饼作为本质，但是将这本质转变为基督的实际身体和宝血，就是圣餐变质论的意思。其次，圣餐变质论包含了饼的所有本质转变为基督的身体，以及酒的所有本质转变为基督的宝血，这是真实实际的改变。尽管表面上看来仍旧是饼和宝血。第三，既然基督在圣餐的时候是真实存在，这些元素本身就是值得被敬拜，他们是值得敬拜的。你知道，当天主教徒去做弥撒，并且在传递小盒子里的饼和酒的时候，他正在敬拜吗？有一天晚上，我在路易斯维尔听天主教的频道，至少听了一个小时。有个神父在弥撒中宣讲，我在检查事实论据。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当我正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神把这些带进我的生命中。我的意思是，我之前跟六个神父在拉里金的节目上也在检查事实。这个神父这样说，我们总是可以通过一个人在圣餐礼面前是否跪拜来知道他是否是真基督徒，这正是天主教所教导的。第四，弥撒的献祭称为挽回祭，因为它带来罪的真实赦免。第五，在主的晚餐中有弥撒的建立，他们认为基督创立了弥撒，基督以饼和酒作为记号，向天父献上自己的身体和宝血。如此，基督按立使徒为第一批神父。第六，弥撒的献祭是正当为罪刑罚满意和其他需要献上的，不仅是为了活人，还为死人。最终，任何否认以上几点的人都要受咒诅。 现在呢，你们可能说好吧，啊，那是很久以前了。你在讲的是16世纪，那还是现在教会的教导吗？当然还是教会的教导了。拿起任何一份天主教教义问答，任何天主教作家的作品，任何写天主教的现代作家，卡尔基廷或者任何人，你都会找到同样的东西。天特会议的教导仍然是现在天主教会的正式教义。很有趣的是，在天主教会的教义问答中，有九段是在讲称义这个主题的，有84段讲弥撒，14段总结的段落。现在天主教会里的教义问答中，天特会议经常被提起，也被引用为权威，其中的教义被视为教会的教导。下面是来自教义问答中的一段：基督的献祭和圣餐礼的献祭是同一个献祭，牺牲者是一个和相同的一个，现在由神父所献上的也是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的，只是献祭的方式不同。在这个由弥撒庆祝的神圣献祭中，曾经将自己献在十字架祭坛上的同一位基督，现在以不流血的方式再次献上，一直重复的献上，我加重复的这个词来表达的更清楚了。天主教神学说弥撒不是神圣的戏剧性的重演，这不是剧场。天主教神学说弥撒不是纪念，不是追悼，不是回想，而是真的献祭，并且继续基督的永恒献祭。基督是永恒的牺牲者，弥撒不是分开的献祭，而是十字架上的相同献祭，继续再次献上，一次又一次的献上。这其实是异教献祭的混合，在很早期异教的献祭混入到了基督教里。真正的天主教呢，是通过你是否跪拜和做十字架的标志来确认你的身份。天主教教义问答引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说，每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在祭坛上被庆祝的时候，我们救赎的工作就得到实现。这是救赎的献祭，就像十字架上的一样。这是何等的混乱和困惑啊！所以你要在哪里来寻找你的救赎呢？要怎么样献祭呢？你今天得到的那个，还是昨天的那个呢？还是接下来会有的救赎呢？怪不得天主教里面没有救赎的确据，你怎么能知道呢？我这一周在路易斯维尔和神学家史巴尔谈话，我们是在聊天主教，他是从那个背景中出来的。史巴尔说，天主教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如果神父献上弥撒的时候没有纯洁的目的，那就是无效的。天哪，这件事有效的唯一方法是神父的目的是纯洁的。尝试要找到一位纯洁的神父，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神父是不道德的呢？如果神父是恋童癖呢？如果神父是同性恋呢？这样的话，神父所做的会是无效的吗？所以纯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路德维希·奥特是我最喜欢的天主教神学家， 因为我可以在一本书里面找到我需要的一切信息。以下呢是他的看法。弥撒的献祭影响对罪暂时惩罚的宽恕，此罪在罪疚被饶恕以及在永远惩罚后仍然存在，不仅通过忏悔的恩典来免除，也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和替代，立即为我们可怜的灵魂受苦而得免除。两夺被免除的罪的刑罚是成比例的。好了，你的罪会得到免除，但是对于活人来说是成比例的，根据他们的意向来决定完美的程度。对于受苦的灵魂来说，弥撒献祭操作的满意度是由代求的方式进行，因他们是在恩典的情况下，所以没有任何障碍。神学家通常教导说，他们的罪的部分刑罚至少是绝对无误的被免除了。所以现在不仅有神父的意图，还有人的态度。在同一页，奥特还说，作为挽回的和祈求的献祭，弥撒的献祭拥有有限的外在价值，因为挽回和祈求的运作是涉及人类的，人类作为受造物只能接受有限的行动。这就解释了教会里经常献圣洁的弥撒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又是在讲什么呢？我们不能太确定神父的目的，我们不能太确定弥撒为那个人献上的时候他心里的目的。既然我们不能真的很确定，弥撒就有人为的限制。既然神父可能没有纯洁的目的，当事人可能也没有纯洁的目的，那可能就没什么用了。所以他们在底线上又加了一些可能性，就是必须要有限的益处。事实上他们刑罚的一部分必须被免除，你必须要加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得为弥撒付钱呢。没错啊，你得付钱呢。这就是天主教的金库如何被填满的。你得为弥撒付钱，有很便宜的弥撒，也有由主教或者枢机主教提供的很贵的弥撒，有奉献弥撒，这就像平常生活的日常程序，还有追思弥撒，这是为死人设立的弥撒，这要花费你更多的钱，还有结婚用的婚礼弥撒啊，这当然也要你花钱的，还有由教会高层的人物提供的超级弥撒，当然也要花钱。天主教会承认你可以在弥撒上面再有弥撒，再有弥撒，这样呢，你得付很多钱。如果神父的目的不正确，接受弥撒当事人的目的不正确，就没有多大效果了。但是他们很快的加上啊，我引述，他们刑罚的一部分是必须被免除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时间没有任何价值，人们是不可能付钱的。所以你在底线上加一点有限的价值，让他们再次回来啊，一次又一次回来，叠加这些小小的有限的价值。天主教神学教导人可以参加上千次弥撒，却仍然可以有一个没有完全被洁净的生命，然后去到炼狱，再参加上千次弥撒还是没有完全被洁净，因为他们的态度不够纯洁，神父的态度也不够纯洁。哇，这是多么可怕的陷阱啊！ 真的好恐怖的陷阱，神秘的胡说八道来掳掠灵魂。必须有神父才能做弥撒啊，没有神父不能做弥撒，因此缺少神父是个大问题。哦，我带你们去做弥撒啊，大致是这样的。伯旦呢写了一本经典的书，叫做《罗马天主教》，你们会很感兴趣的。书上说，饼是薄薄圆圆的圣饼，数百个放在金盘子里同时被祝圣，酒盛在金杯子里，所谓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在祭坛前被神父举起，为了死人和活人的罪奉献给神。顺便提一提，其他人呢就是旁观者，他们不唱歌，不说话，不祷告，什么也不做，仪式非常僵化，完全是呆板的执行。神父还得受个训练才能做弥撒，要当神父还得有好的记忆力。弥撒中还有很多细节，当那饼被举起的时候，神父要吃大的，然后要代表整个会众喝酒，他们从不喝那酒，传统上是不喝的，可能有一些例外。平信徒走到圣坛前面，他们在栏杆前跪下，闭上眼睛，张开嘴巴，然后神父放一块小饼到他嘴巴里，饼不离开神父的手，直接到教友手里的原因是，这是基督完整的身体和宝血，他们不想让它掉下来，也不想要人碰它。只有神父喝那酒，因为人们可能会洒出来掉到地上，这样的场景就有点可怕了。天主教会曾经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你有早晨弥撒，你必须从午夜开始戒绝固体食物，因此他们总是有早晨的弥撒。早晨弥撒来自传统的法律，在午夜到弥撒之间不能吃任何东西，人们不要等到九点、十点、十一点，他们总是有六点、五点的弥撒，因为饿了嘛。他们不是饿了想吃饼，而是等吃完饼之后去吃其他东西。你在午夜之后不能吃东西的原因是，他们不想把基督跟其他东西混合起来。现在呢，那个规矩改变了，我知道，我明白这是愚蠢的，现在应该是降到一个小时。真的是很奇怪啊，但是主耶稣不是在他们吃完一顿持续几个小时的大餐之后设立了主餐的吗？基督对于他们吃的饼和酒和什么东西混在一起毫无意见了。然后这场盛会就一直持续下去，这需要有很多训练。神父在这场盛会中要做16次十字架的手势，他要面向会众6次，抬头望天11次，亲吻圣坛8次，双手合14次，捶胸10次，低头21次，跪拜8次，弯肩膀7次，用十字架的手势祝福祭坛30次，把自己的手平放在祭坛上29次，默默祷告11次，大声祷告13次，将饼和酒转变成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合上以及打开圣餐杯10次，来回走动20次。除此之外呢，还有各样的动作。那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呢？伯特呢写道，这被延长的盛会是设计为重演基督在主的晚餐里的经历，通过在花园里所忍受的痛苦，被出卖、受审、 被钉十字架，基督的死亡、埋葬、复活和升天，所以要进行如此多的动作，像演戏。神父俯伏下拜和跪拜都是模仿基督受苦受难的情景。如果神父忘了那一部剧的一个元素，他就犯了一次罪，严格来讲这个弥撒就无效了，所以他必须要受培训才能够进行弥撒，而且要还得有好的记忆力。谁能计算所有的步骤呢？你需要做的就是一遍一遍过，直到你记住，像例行公事一样。在历史上，弥撒是用拉丁文说或者唱出来的，所以啊，没有人明白，他们也不需要明白。顺便提一提，神父代替讲道，圣坛代替讲道，注重圣礼仪式的一些宗教就是这样的。伯特呢说，当伏尔泰在他的时代看到弥撒在法国的教堂里进行的时候，称之为穷人的伟大歌剧是有道理的。祝圣的过程过后，神父假装用双手举起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就是基督已经下来为活人和死人献上自己，然后神父假装在人前把基督活活的吃了，也给会众饼，尽管他们不认为吃的只是饼。当罗马神父祝圣了饼，这个步骤呢称为圣礼，他们把它当作神一样敬拜，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跪拜俯伏下拜。可是你和我都知道，那只是一块饼，如果基督的灵魂和神性没有灵在，那么敬拜只是在拜偶像，和外邦人敬拜石头、棍子、雕塑或者一件物品没有什么区别。记住，这所有一切的有效性，无论是说的还是做的，都取决于神父的目的。如果神父没有正确的目的，就没有用了。天特会议说，如果任何人说当执行圣事时不要求任何目的，这人该受咒诅。教宗庇护四世说，如果这其中有任何缺陷，包括应有的事情、带有目的的形式或是神父的秩序，都会使圣事变得无效。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有错误的态度，那都是无效的。枢机主教巴拉明曾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权威之一，他这样说，我引述，没有人可以确定信心的确定性，就是那人接受了真圣礼，因为没有圣礼是不与神父的目的相连。没有人可以看透另外一人的目的，哇，这真的很可悲啊。但是根据今天的媒体，神父将世界的救赎作为服事目标。好，引文，由救赎主在祭坛上所做的奉献而获得的功德，要分派于忠诚的人。当你尝试确证天主教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跳来跳去，无人能理解。大多数可怜的人只是去到教堂什么也不懂，他们认为那是基督就敬拜他。特蕾莎修女说，能看到基督在他会幕里的恒久谦卑是很美的事，那就是他们放饼和酒的小盒子。基督把自己缩小为一小片饼，让神父可以将基督拿在两只手指里。梵蒂冈第二次会议说， 圣餐应该把敬拜献给神，献给真神，少任何一样崇拜都不可以。那么他们是在敬拜什么呢？饼吗？教会宣传圣礼的敬拜，为了纪念圣餐还有年度的筵席啊，各种形式的男女诚心献上对圣体的敬拜。还有一群修女叫做永久朝拜圣体修女会，还有参与圣餐的会众，他们诚心执行圣餐礼仪，做恒久祷告和祈求服事，他们的一生奉献给敬拜盒子里的一块饼。好，我们来看18世纪一位目击者对于纪念基督圣体、基督的身体圣餐的叙述，我们呢只说其中一部分。巨大的木质人像15英尺高，根据他们受尊敬的职分和尊严，穿戴鲜艳的服装聚在一起。所有教区、教会、女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排成一列，所有教会和修道院里安放在托架和基座上银色的圣徒雕像都聚集在一起，所以他们有这些雕像和这些东西。当地居民要清理圣餐所要举行的街道，用绿叶和花朵覆盖地面，在阳台和窗台上挂上最美的装饰品。啊，这将是饼的大游行。大主教会在大祭坛前祷告，音乐开始，大主教从会幕中拿出饼来，圣体在金酒杯上，并放在大保管区，就是放在祭坛的桌上。大主教根据主教仪典书主持宗教仪式，以手里的圣餐来给人祝福，然后大主教带着提供协助的枢机主教长、会理长和领诵员，将保管物放在镀金的基座上。那基座是用花朵和珠宝装饰的，然后由12位穿着相同的神父扛在肩上，边说着弥撒，之后队伍就按顺序走出教堂。现在他们有12个人抬着这个保管物，这个金盒子，在最上面还有放圣体的小盒子。队伍中首先是风笛手，像奏风笛一样的乐器，各阶层人民都出来，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街上跳舞。后面是从座堂抬出来的大银色十字架，然后是30家公司的商人，至少是30人，而后蓝色医院的男孩和女孩和他们的教师、女教师和牧师一起，然后所有由方济会带领的宗教团体，因为他们是最年轻的，有70个神职人员，按照在祭坛上服侍的穿着打扮，来自20个修道院的2000名修道士参加着庄严的盛事，来自16个修道院大约1500名修女、1200位教区神父、4700位教会人物，剩下的人加起来差不多有15000个家庭大规模的游行。这是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小镇的典型游行，他们列队前进，12位神父抬着装圣餐的华盖，大主教根据主教仪典书的习惯，去到副座机的右边，总督在大主教的右边， 然后是柱祭和副柱祭，一个在右边，另一个在左边，都在华盖下面。六位神父拿着香和香炉，在保管物的两边不停地向圣餐焚香，一个跪在圣体面前焚香三次，另外一个在香炉焚香，他们从教堂出来开始做，一直到回去为止，每次都做三次。这个人在进行三次时，那个人继续装三次，然后交换。教区秘书长、主席、理事跟着贵族后面，男男女女都拿着点亮的蜡烛。这个列队从出来又回到教堂里，总共持续了四个小时。然后所有修道院和教区的钟都同时响起，队列所花费的财富是无可置信的。在这宏伟的景象下，他们把圣餐抬着穿过城市的主要街道，所有人都在阳台和窗台上朝圣餐上扔玫瑰和其他花。这就是基督圣体节，就是对那块饼的崇拜。顺便说，美国今天对于永久朝拜圣体有复兴的迹象。在美国的天主教里，教区里的家庭每周报名一个小时或者更多，就为了和圣体一起。他们去到教堂，坐在那里敬拜圣体一个小时。教宗诺旺保罗二世非常热衷于这个永久崇拜，这就是那个意思，在圣体旁边啊，不停地敬拜。一些修女也会一直这样做，一些会众也会一直这样做。在所有的天主教堂里，有人被分配持续这样做，至少大多数天主教教堂里是这样的。你不能把这个和基督教混为一谈啊，永远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哎，我还有很多想说的，下次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收集到。当你们听到拒绝崇拜饼的人遭到了大屠杀，你们可能会很震惊。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很困惑，因为这对你极不尊崇，我们要做一条鞭子把他们都赶出去，这是个贼窝，借你的名剥夺金钱和灵魂，这会给天上带来惊吓的。但是我们的惊吓却交织着悲痛，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这个体系掳去了，甚至不知道他们教导什么，仅仅能够敬拜死去的女人玛利亚，敬拜装有饼干的盒子，而不是敬拜又真又活的神。他们相信可能有卑鄙之心的神父，而不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位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神。只有借着那位唯一真正的大祭司，才可以让你亲近神。主啊，请帮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让我们为认识真理而喜乐，感恩很多人都从这个鬼魔的体系中被拯救出来了，帮助我们更多的与人分享真福音。我们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